好，我们开始。在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呢，这个关于拉比犹太教的这个是上帝观中间的关于神唯一和神存在，以及用什么办法呢保持这个信徒的这个信仰。他们用这祷文厅这个办法，每天读两次，而且用身上的各种记号。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上帝观的第二个问题呢，拉比犹太教里比较特别的呢，是关于神的名字的问题。就是我们所信仰，我们所信赖的这位神呢，他叫什么名字？拉比犹太教的看法呢，大体上是这样：神的本名，也就是神最神圣的名字呢，是那个，就是中文里面把它翻译成耶和华，那个希伯来文呢，它就写成 Yod Hei Vav Hei 的那个名字。这个词呢是神的本名。这个词呢在希伯来语里呢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词呢是专门的这个神的名字用的，所以这个词是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呢，这个词呢怎么个念法？拉比犹太教早年呢，他们是念这个词的，这个词呢有念法，而且他们念，但是呢也不是随便念的，也不是随便都可以念的，他们知道这个词怎么念法。然后呢拉比呢每七天有一次他可以传这个神，传给学生传授这个神明的念法，他不是每天都可以传授，每七天有一次他可以传授，而且他不是能够传授给每一个学生，只有这个拉比最信得过的学生呢他才传授给他。那么除了在课堂上传授这个神名字的时候发这个神名字的音呢，只有一年呢只有一次是在公众场合下呢会念这个神的名字。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赎罪日，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大祭司会发这个神的这个名字的音。那么拉比犹太教说呢，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人呢道德水平都很好，大家都是很好的人，所以念这个神的名字没有关系，所以大祭司每年这个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念这个名字呢都用很大声音把它念出来。后来呢这个人的道德水平呢越来越差，所谓这个世风日下啊，所以这个为了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坏呢，所以呢他不希望，所以他们不希望呢这个神的名字被人学去，因为学去之后呢可能干亵渎神的事情可能拿着这个神的名字招摇撞骗所以大祭司呢念这个神的名字的声音呢就一年比一年小，到最后呢他就决定了这个神的名字念不得，不可以再念了，所以他就停止念这个神的名字。停止念这神的名字怎么办呢？他这个地方总是要呼叫神的，所以他就开始念神的第二个神圣的名字。这神的第二个神圣的名字呢，到现在呢，我们不仅不知道怎么念，而且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写了，犹太人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呢。我们所知道呢，他这个名字呢有个名称呢，叫做十二个字母的名字，神的十二个字母的名字，就是神的这个名字呢有十二个字母。这个名字呢，拉比犹太要认为呢，它是仅次于这个神的本名的这个第二个最神圣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大祭司呢就用这个名字代替了神的本名，每年到了赎罪日做献祭的时候呢，他就念这个名字，那么后来呢，这个人心呢坏到这样一个程度呢，大祭司在念这个名字的时候呢，都不愿意让别人听见，所以他怎么办呢？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声音压小，另一方面他在做祭祀的时候，他把那个他自己的兄弟招来，让那兄弟呢站在他周围，大声的唱那个赞美诗，这样呢，他的唱赞美诗的声音呢，就把这神的名字呢给压下去，到最后呢，就是说圣殿被毁了之后呢，这个神的十二字母的名字呢，也就失传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字母怎么写，也没有人知道这名字怎么写，也没有人知道呢这个名字怎么念。我们只知道呢这个字母这个名字呢有十二个字母，这是神的第二个神圣的名字。神的第三个神圣的名字呢是一个更长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同样也失传了，我们今天不知道它怎么写也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名字呢，按照拉比犹太教的说法呢，这个名字呢有四十二个字母，所以我们分别把它叫做十二字母名，神的十二字母名和神的四十二字母名。 啊，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念。
神的本名呢，
因为有旧约圣经呢，所以他留下来了啊，我们知道怎么写，但是怎么念呢？啊，我们也不知道，犹太人也不知道。关于耶和华呢，他们那个就是相当于英文翻译成 Jehovah 那个译音呢，那个发音呢，那个发音是肯定不对，因为那个发音的办法呢，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早年念看见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们把它念成 Adonai， 那么念成 Adonai 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 Adonai 的元音标在这个神音的这个神明的辅音上面，神明的辅音上面，所以让你听起来呢，就好像就如果你要是把这个Adonai 的原因配上这个神明的辅音去读呢，就读成了这个耶和华啊，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英文那个耶和华那个来历啊，但是这个呢肯定是个错误，就是说这个是没有疑问的，现在大家都承认了这是个错误，这个神明肯定是不是这么念的啊。学术界有些人呢，他有一个看法呢，就是说这个神明呢也是知道的，就是说可以读成亚卫啊，读成亚卫，亚卫呢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符合这个希伯来文发音习惯，而且它有一些这个语言学上证据，因为这个希伯来语里边这个亚，如果你要只写这神明前一半的话，就是那个这一半这个神明呢，它是这个神明的缩写，这个呢我们知道它肯定是读成亚，那么后边这一半就自顺理成章的按照这个语言的规则呢，它应该读成 V， 就变成亚V 啊，但是这个理论学术界有些人是同意的。但这个理论呢，有一点呢，就是站不住脚的地方在哪儿呢？按照麦蒙尼德的这个说法，是麦蒙尼德对这个拉比犹太教神明的问题，他有个总结。他的说法呢，他根据他得到传统的说法呢，就是说，当这个神明可念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神明念的时候呢，不只有这四个字母，这四个字母里面有些字母呢是重复的，这四个字母里面有些字母是重复的，怎么重复，在哪儿重复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念的时候呢，肯定不是这样，只有这四个字母。这样的话，这个你发音发成亚卫了就成问题了，因为你发亚卫的时候呢，只有四个字母，所以这个实际上也不符合这个犹太教这个传统上流传下来的说法，所以这个两种念法呢，看起来呢都是站不住脚，那么这个神明到底应该念成什么呢？今天没有人知道，那么拉比犹太教呢，关于这个神的这个名字的禁忌呢，就是从这个。从这个时代呢开始发展起来，就是说认为人心不古，人心越来越坏，所以用神的名字呢一定要谨慎，所以最后呢发展到呢就是禁止说和写神的名字，那么神呢有很多名字，是吧？刚才我们讲到就三个，其实还有别的名字，这叫旧约里面。所以拉比犹太教讲呢，就是说有七个神的名字，神的七个名字呢是禁止说和写的，这七个名字呢。是从旧约圣经里来的七个名字，这七个名字呢是这样，第一个名字呢，第一个禁止说和写的名字呢是El 呢是神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名字本身不一定专指这个耶和华也有可能呢是指这个其他的神，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这 El 是一个泛指的神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也是不可以说的。第二个呢，就那个在那个就在这旧约里面比较常见的 Elohim 一般把它翻译成神，是吧？中文圣经里面一般把它翻译成神，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 El 这个名词的这个复数，复数形式，就是 Elohim 它神也是神的一个名字。有的时候呢，这个 Elohim 后边呢，它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后缀。比如说他说 Elohim HaOlam 有世界之神或者宇宙之神什么样的，凡是加后缀的这些神的名字呢，只要有这个 Elohim 出现呢，也是禁止说和写的。这是第二个神的名字。第三个禁止说和写的神的名字呢，是这个用希伯来语说它叫做 Ehyeh， 英文呢翻译成 Am Zat Am。这个神名字呢，它出自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在这一节里面呢，神对摩西说，中文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呢，这 Ehyeh 呢，实际上就是这个，Ehyeh 呢实际上意思呢就是说存在， Asher 呢相当于英文那个 that 啊、是一个定语的那个冠词啊、所以 Asher 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呢，我是那个呢存在的存在，就是我是那个呢已经存在的那个存在，就是说拉比犹太教认为呢神的本质呢就是存在，神只有一个本质，就是他的本质呢就是存在啊、除此之外其他我们人给神的属性慈爱这个公正或者什么诸如这个词性实际上都不是神的本质，都不是神的本质，那只是人呢对神的理解啊、神的本质呢只有一个就是存在，那么他的理论呢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就是这是神的第三个名字。第四个名字呢是那个阿杜奈，第五个名字阿杜奈，就是他们读这个见证神本名的时候，他本来把它读成阿杜奈，所以在拉比犹太教里面这个名字呢也是禁止说和写的。第五个名字呢就是这本名，神的本名，中文翻译成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第六个名字呢是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 Shaddai， Shaddai 就是那中文翻译成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啊、这个呢 Shaddai 呢你可以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找到，他说这个我从天上亚伯拉罕以赛亚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啊、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第七个名字呢是 Zivaot，Zivaot 呢在这个中文里面呢翻译成万军之耶和华，军呢是军队的军啊、它出处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三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这七个名字呢根据拉比犹太教的规定呢禁止说这七个名字，也禁止呢在普通场合写这七个名字啊、有的时候呢在他宗教典礼上需要的那些用品上面呢他会写这个神的名字，但是平常的时候呢一律禁止写。因为禁止写。关于这个禁止说和写神的名字的这个经典的依据呢是这样，从旧约里面呢它至少有两条依据一个依据呢是在这个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一节，他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这是依据，这是一个依据，就是说禁止你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字。第二个依据呢是在申命记的第十二章，申命记第十二章呢稍微长一点，他是这样，他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请注意这里，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意思就是说那些偶像崇拜的人呢，他们会把神的名字呢写的到处都是，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你们要把那些神的名字把它去掉而且呢他明确的说呢，你们不可以照他们那样的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个呢你不可以跟异教徒一样把神的名字搞到处都是，第二呢你不去把神的名字弄到处都是呢就不会就使神的名字免于遭到别人的亵渎免于遭到别人的涂抹，是吧？所以呢因为有这两个依据呢，所以拉比犹太教他就规定了干脆呢这七个名字呢禁止你去说或者写。从历史上看呢也有一些历史原因，在这个马卡比起义的时候呢马卡比起义就是在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塞琉古王朝的时候马卡比起义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的王国这个犹太人的王国里面呢，因为前面他们是受到压迫，这个禁止他们说神的名字，禁止他们讨论他们的宗教，所以这个王国呢有点那个物极必反，他们就是说干什么事情都拿这个神的名字这个放在那儿，然后他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那个就是债券 欠别人的债的时候写那个债券，那上面他也写上神的名字，然后写上神的名字呢，就可以保证他可以将来他不会赖你的账，他会还你的钱，是吧？所以拉比犹太教在那个时候呢，就对这一点呢非常生气，他们就禁止人呢把这个神的名字呢写到这个债券上，禁止人呢把这神的名字写到债券上去。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把神的名字写到债券上去了，明天呢这个人把钱还掉了，那么债券成了一张废纸，别人就会把这张纸呢扔到这个粪堆里，扔到粪堆里去，这张纸上面有神的名字，这是对神的名字亵渎，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呢禁止写这个神的名字。后来呢就发展到了把七个神的名字全部禁止写，而且禁止呢写在任何地方。那么他禁止使用这些神的名字，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总是要提到这位神，对吧？因为你不管是做祷告也好，你不管是讨论律法也好，你讨论学习经典也好，那神你总要提到，所以呢提到这神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拉比犹太教呢另外发明了一套名字。提到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用那七个名字，而是用呢拉比犹太教另外发明的那套名字。这套名字呢非常多，大概有十多个。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举几个呢最常用，举几个最常用。第一个呢最常见的是这个名字比较长一点。叫做 Hakadosh Baruch Hu， Hakadosh 呢意思就是说神圣的， Baruch Hu 呢就是那位受称颂的所以我翻译的时候呢，我把它翻译成了神圣的受称颂的神。这个译名呢，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 Andrew Plus 教授呢，他是我翻译的所有的犹太教经典都是他读，他是个犹太人，他精通中文，又精通犹太教的这个典籍，所以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能够读懂我的这个译文，而且他能够做对照进行批评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读我的第一个这个阿伯特的这个译文的时候，读完了以后，他就对这个译名翻译他就觉得非常不满意，他说你这个译名翻太长，翻译的这样长，他说在中文里面看起来不像个名字。但是我反复这个问题，说真话，我已经想了十年了，差不多。我的时间里面，我在时不常的我在想，我说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翻译方法，翻译的简短一点，但是把这个意思都照顾到，听起来又像一个名字，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各位要是有什么高见呢，我很愿意听你。这个名字呢是最常用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最常用的名字。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信徒在一般的时候，他们当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他们谈到神的话，他们都用这个名字，他们都说Hakadosh Baruch Hu。不再说任何其他神的名字，这是最常用。还有呢，这个另外还有几个名字是这样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呢，比如说他是哈基波拉。Gibora 呢？Gaber 呢是希伯来文词根呢是男性，男子，隐身呢，隐身的意思呢就是勇敢和力量。他 Gibora 呢等于说是那个大能的神，或者说叫大力的神，这个呢通常是在拉比犹太教谈到这个神的这个伟大的神功或者雄奇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他用这个名字，他说 Gibora 呢也是神，还有一个名字呢是这个 Rahmana， Rahmana 呢是这个意思呢是这个仁慈的，这个名字呢多半呢出现在这个祈祷祷文里，在祷文里边呢，特别是像这种比如说拉比犹太教这种谢饭祷，他们吃完饭以后呢有一个谢饭祷告，就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的谢饭祷是饭前说的，他们那个谢饭祷呢是饭后说的，他们饭前呢有一个 kiddush， 就是那个圣祷呢只有一句话，就是说，比如他吃面包，他就说这个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创造了面包之国，从土地里边产出面包，或者是喝酒，他就说这是非常简短的， 啊，在饭后呢，他有一个也是比较短的哦，但是比这稍微长一点的，谢这个神给赐给他饭。拉比犹太教不太有这种这个，比如说饭前请求神这个恩赐我们这顿饭，这个饭可以给我们带来健康，我说这些没有了啊，他就说这只要是神给我们的这些，只要神给我们的这些食物呢都是好的啊，所以这个不需要，这个你只需要吃了以后你感谢神就好了，别的都没有。所以他们在饭后祷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他是用这 Rahman 的，就是那位慈悲的仁慈的，所以这个也是跟这个上下文有关系。剩下两个呢，我可以再举两个，一个呢是那个 Shammai， 这个大家学过点希伯来？哦，好的。啊，我写在上面，好的。什么阿姨们，大家学过点希伯来语？什么阿姨们是什么？
天
就是天，是吧？我翻译的时候呢，我把它翻译成上天。通常情况下呢，当拉比犹太教谈到神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是一个高于其他任何生灵创造物的这个这样一个神，离人非常遥远，就是说人可望可不可及的这样一个实体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词什么本身呢，代表有一种很大的距离感，是人这个可望不可及的这样。跟什么相对的呢，有另外一个神的名字叫哈马贡。Makom 呢是地，所以他说天的时候呢，他说上天的时候呢，他说他指的是神；当他说大地的时候呢，他指的也是神。那么他用这个大地指代神的时候呢，多半情况下他在讲呢神跟人呢一种亲近的关系，神跟人的一种亲近的关系，就是神呢是可以接近的。这是关于神的名字，这是关于拉比犹太教神的名字。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拉比犹太教神的名字呢，它在神的名字这方面呢，跟这个基督教呢，还有跟这个圣经时代的犹太教呢，差别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下一个呢，跟圣经犹太教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小题目，就关于神无处不在的这个问题，关于神无处不在的问题。神无所不在呢，这个在一般的这个原则上呢，拉比犹太教跟圣经犹太教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有很多的故事呢解释神无处不在。比如它有一个故事讲呢，有一个人呢来问这个犹太教拉比，他说你们那个神呢是很低贱的神，你看他跟那个摩西说话的时候，他待在那个草丛里，是吧？神应该住在一个金碧辉煌的殿里面，怎么待着这么一个低级的地方？而且拉比就跟他说呢，神要告诉你的事情就是说呢，哪怕就是在这样低级的地方呢，神也是存在的。有一个故事讲到了，说有一个犹太的孩子呢，跟着一船客商，坐着船呢去远航，那么中间呢，发生了这个大的风浪，这个船呢颠簸要翻了。那么巴比伦人呢，他们出门的时候随身带着他们自己的神像，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神像掏出来开始祈祷他们的神，希望让这风浪平静下来，但是都没有用。这个犹太的孩子呢，他什么神像也没有，因为他不能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嘛，所以呢他是最后一个出来祈祷的。别人呢都很看不起他，说你什么都没有你跟谁祈祷，那他不管，他就开始祈祷，那么这个风浪就平静下来了。所以到了最后上岸的时候呢，到船到了港口之后呢，所有的客商他们都是很有钱人，他们上岸去买东西，所以人家就问这孩子，他说你也上岸去买点东西是不是？那孩子讲呢，他说我是很穷的人，他说我没有钱去买东西，这个巴比伦人就跟他讲呢，他说呢你才是最富有的人，我们虽然有钱呢，但是我们的神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你虽然没有钱呢，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你的神呢，随时跟你在一起，而且到处呢都跟你在一起。 这些呢是有关这个这个一般性的讲这个神无所不在。当然拉比犹太教呢，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它要处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跟很多异教徒有了更多的来往，更多的交锋。他们要处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神的无处不在和神在一个特定场所显现的问题。就是说神既然是无处不在的，他怎么又会在一个特定场所显现？他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就问这个拉比犹太，他说你的神不是无处不在的，是神自己说的，我岂不是充满天地间的吗？他说你的神既然充满天地间的，他怎么又会站在这个方舟两旋之间跟摩西说话呢？既然充满天地间到处都有的话，那么他说话的时候应该在天地间到处都可以听得见，他怎么会在那么一个特定场合里边像一个人一样跟人说话，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呢，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有大量的关于神的这个拟人化的描写，有个大量关于神的拟人化的描写，神上升，神下降，神说话，神坐在宝座上，诸如此类的这些各种各样这些关于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方法。所以由于这两个问题存在呢，拉比犹太教呢，它发展了一个关于神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特定的观念，叫施黑纳。施黑纳呢，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希伯来文词，那也是亚拉文的词，它的意思呢是居所，就是神这个居住的。就是不是神的居住，一般的居住，舍汉就是居民区实际上。那么施黑纳这个词呢，用来专指呢神的居住。这个词的最早使用呢是在一本叫塔尔古姆的书。塔尔古姆是什么呢？塔尔古姆是一本这个亚兰文的圣经。在这个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一批犹太拉比，他们把这个旧约圣经呢翻译成亚兰文。这个翻译译本的叫塔尔古姆。塔尔古姆在希伯来语里面就是翻译的意思，那么在塔尔贡姆里边呢，这批拉比呢非常有心，他们把旧约圣经里边所有这个描述神的拟人化描述神的地方，他们把这神的名字呢全部换成了施黑纳。比如说就旧约圣经讲到神上升，他就不会说神上升，他就说施黑纳上升；神说话，他就不会说神说话，他说施黑纳说话。那么他代表呢就是说他在这里面就是说。当神出现一种拟人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神本人，而是施黑纳，施黑纳这个概念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很难理解的概念。麦蒙尼德在总结这个拉比犹太教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施黑纳的时候，他说呢，大致上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呢，人所能看见的那个神的荣光，基本上呢，施黑纳呢，就是说神在这个世界，在人类世界上的这个显现或者是存在。那么施黑纳呢，按照拉比犹太教讲法呢，最早呢，他是待在这个世界上，后来从亚当起呢，人类开始犯罪，每犯一次罪呢，这个神呢，就这个施黑纳呢，就向上升一层天。拉比犹太教认为呢，这天呢一共有七层。一共升，所以从这个亚当开始到这个挪亚这个这些罪人呢，是因为这些罪呢，施黑纳从这个土地上呢一直升到了这个最高的第七层天。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呢，不断出现异人，所以这施黑纳呢就开始从第七层天开始往下降。最后呢，在摩西的时代开始修建会所呢，那么施黑纳就选定这个会所，什么这个会幕。当做施黑纳居住的地方，那施黑纳待在这个会幕里。后来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呢，这施黑纳呢就待在这个至圣所里。施黑纳呢，他就是说，拉比犹太教认为神的属性呢就是存在，神呢就是无所不在，就是他们用一个最典型的这个讲法呢，就是说叫做宇宙呢不是神的处所，而是反过来，神呢是宇宙的处所。就说你不要以为神待在宇宙里，反过来。宇宙待在神里边，宇宙待在神。神这个概念呢，这个存在的概念比宇宙这个存在的概念还要大。那么神，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比宇宙还要大的无处不在的这样一个存在的概念。另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具体的， 在某一个地点呢，你可以跟他交流，你可以跟他说话的这样一个形象。当他显现给人，当他需要跟人交流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地点和一个具体的实体呢，你可以跟他交流。怎么这个跟你交流的这个实体和这个带着具体地点的这个实体呢，就是这个实体的，就是这个实体的。那么施黑纳呢？按照拉比犹太教的说法呢，就是说这施黑纳他待在这个圣殿至圣所里，而且施黑纳呢跟人交流。由于有施黑纳在这个世界上跟人交流呢，所以呢在这世界上才出现奇迹，出现了先知，才有这些东西。那么到公元70年的时候呢，圣殿呢被罗马人摧毁了，说圣殿被罗马人摧毁了。那么拉比犹太教，那么这摧毁了之后，至圣所当然也就被摧毁了。拉比犹太教，那么这个施黑纳去哪里呢？拉比犹太教呢，有在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说呢，施黑纳呢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施黑纳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拉比犹太在这个塔木德里面有两段写的非常悲伤的故事。他说这个圣殿被摧毁之后呢，他说这施黑纳呢在橄榄山。如果你们去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这个老城耶路撒冷的古城呢，在一个山坡上。山坡这边呢是这个圣殿山以前建圣殿的地方。山坡对面呢就是橄榄山，就施黑纳在橄榄山上呢住了三年半。那么施黑纳，而且呢每天三次宣布说，每天三次呢大声宣布，他说你们这些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一句呢是从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2节来的。他就是他这个被盗的意思，就是说是实际上就是说那个他们一方面的意思是说他们受了伤，另一方面是说他们背离了神的教诲。那么施黑纳的意思呢，就是说让这些以色列的儿女，让这犹太人的回来，让他们悔改。但是呢他们不肯回来。所以这施黑纳就从那个地面呢跳到空中，悬浮在空中。然后他在空中的时候，他说呢，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一句呢是这个何西阿书的这个第五章第十五节。所以呢在这说完这个话之后呢，这施黑纳呢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一种说法呢，他说是神光呢，这个施黑纳呢不是在橄榄山等，而是到旷野中呢等待以色列，等待了六个月。他希望呢这个以色列人呢能够忏悔，能够回归。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忏悔，所以这个施黑纳就说呢，他说灵魂毁灭吧。正如圣经所说的呢，这是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二十节写的是，正如圣经说了，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弃绝。弃绝这个词呢，就是在希伯来文里边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灵魂毁灭。讲完这个话之后呢，施黑纳呢就离开这个世界。两种说法都施黑纳离开这个世界。施黑纳离开这个世界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造成结果是呢，人跟神之间呢不能再有这种直接交流的关系。所以呢，施黑纳离开之后，也就是在第二圣殿被摧毁之后呢，这个世界呢，你就不可能再有奇迹发生。第二呢，这个世界呢，再也不可能有先知了。这个世界再也不可能有先知了。所以拉比犹太教看来呢，在第二圣殿被毁灭之后，所有出现的先知都是假先知。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拉比犹太教我们知道同时存在，可以存在很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也是讲的说这个施黑纳实际上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施黑纳待在哪里呢？待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西墙。你们大概知道一点，那个西墙呢是第二圣殿呢本来的一段护墙。圣殿被毁了之后呢，那段墙留下来了。这段墙呢确实是第二圣殿的墙。今天呢他们是犹太教第一圣地。犹太人都到那里去呢，他们做祷告呢，把自己祷告写在纸条上呢，把纸条塞在那个墙缝里。这个习俗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人相信呢，这个施黑纳呢还住在这个西墙里面，还住在西墙里面，所以他觉得塞这个纸条呢，可以把这个信息比较早的传达给神。这个罗马的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在2000年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也去西墙那边写了一段祷文呢，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墙这西墙里面。那这祷文的内容呢，就是为这个一千多年来天主教在欧洲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呢，进行忏悔。这个祷文在犹太人中间起的是非常好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犹太人很感动。这是有关这个神无所不在，就是说神无所不在，同时又在一个具体的场所。这个拉比犹太教基本上是用这施菲纳的办法呢来解决调和这个矛盾，来调和这个矛盾。关于拉比犹太教神的观念的第三个问题呢，第四个是吧？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我们要谈的呢是关于神与人的关系，关于神与人的关系。这一点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拉比犹太教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有些比较特别的看法。首先呢，拉比犹太教认为呢，人呢在世界上生活呢，他是应该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断的完善自己，最终让自己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那么怎么来完善自己呢？完善自己的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效仿神，就是模仿你的神。
那么
人去模仿神呢，应该模仿些什么呢？在这个拉比犹太这个塔尔穆德的这个苏塔书里边呢，有一段他是这样说，他说圣经说呢，你要跟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呢生命记的第十三章第四节。他说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经文上曾说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那么难道对这样的神也能跟随其后吗？耶和华是烈火，他告诉你说你去跟随你，你不可能跟在一团火后面是吧？被火烧掉，所以他说呢这个不对，你不是真的在形体上的跟随在神的后面，这意思不过是说呢，你应该仿效神的品行，你应该仿效神的品行，正如神为裸者穿衣，你也应该呢为无衣者穿衣。神呢在这个把亚当夏娃驱逐出伊甸园之前呢，给了他们衣服，所以他说这是神的行为，所以你应该仿效神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穷到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呢，你也应该呢拿出钱来买衣服呢去给他穿。正如上帝探视病人，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第一节。你们呢也应该探视病人。正如上帝安慰悲悼的人，你们呢也应该安慰悲悼的人。正如上帝埋葬死者，你们呢也应该去埋葬死者。就是说在有关神做的那些事情这些记录和故事中间呢，你去理解那些原则，理解那些原则，神是仁慈的，神是助人的，神是公正的，所以你应该呢按照神的这些做法呢你去做，一件一件呢都是在仿效神的做法。那么这里面呢包括甚至就是说，比如说你应该祷告，你祷告呢你也是在仿效神，为什么呢？神也祷告，神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呢？神祷告的时候，当然拉比犹太教的说法呢，神祷告的时候会说呢，愿我的仁慈压过我的怒气，就是说神是会发怒的，但是神有仁慈的一面，神祷告的时候就说呢，愿我的仁慈呢压过我的怒气。人呢是遵守律法的，人是遵守律法的是吧？神给了我们律法，所以他亚拉比犹太说呢，我们应该遵守这些律法。神遵不遵守律法呢？拉比犹太教讲的对了，神也遵守律法，神也遵守律法。神自己，神天上的王呢，跟地上的王有什么不一样呢？地上的国王呢，制定律法呢，制定法律呢，可能遵守，可能不遵守。但是神制定了律法呢，他自己也是遵守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神遵守律法呢？拉比犹太教给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这个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这一节呢他这前面有个小的故事，然后他就最后讲呢，他说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神的面前。亚伯拉罕仍旧站在神的面前。拉比犹太教对这句话解释呢，他说这句话呢其实呢是一种这个恭敬的说法。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呢应该反过来来理解。不是亚伯拉罕站在神的面前，而神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个老人，70岁以上的老人。在旧约民数记里面呢，列位记里面呢，列位记的第19章第32节， 啊，他这个里边这律法里面说呢，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啊，这句话呢就是希伯来文说叫做 lifnei shebar takum， shebar 呢是这个翻译成白发人，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指七十岁以上的人啊。如果你是69岁，虽然你白发呢，也没有人在你面前站起来啊。所以这个啊，所以拉比犹太他就引述这个创世纪这段，他说你看神呢也站在这个亚伯拉罕面前，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啊，所以神呢自己也遵守呢他在列位记里面呢说的这个律法，在白发苍苍的人面前呢你要站起来啊。顺便说一句呢，这一句呢是这个在以色列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运用，你要是在以色列上公共汽车呢，每个公共汽车你一上去之后呢，在这个车厢的右边呢就贴一块蓝颜色的牌子，上面写的白字，这个白字呢就是这段经文 lifnei shebar takum， 在白发苍苍人的面前呢你要站起来。这是关于这个人跟神的这个人跟神的关系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说人呢是应该仿效神的行为，人应该仿效神的行为，人要想让自己完美无缺呢，就是要仿效神的行为让自己完美无缺。在人跟神关系的第二方面呢，是关于人与神的交流，关于人与神的之间交流。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呢，这个拉比犹太要相信呢，第二圣殿摧毁之后呢，神呢，这个施黑纳呢，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他跟神之间呢，实际上已经没有交流关系了。但是呢，拉比犹太教呢，又有了另外一种东西，他说认为神呢还是跟神有一定的交流啊。那么这个交流呢，是通过一个叫做巴斯克勒的东西进行的。巴斯克勒。But 呢在希伯来语里呢就是这个女儿的意思啊， call 呢就是声音啊， but call 呢如果你直译呢就是声音的女儿，或者有人翻译成声音之女啊，我翻译的时候呢我直接就把它翻译成神音啊，神的声音啊。but call 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神呢已经不直接跟人说话了，所以神呢通过某一种声音呢跟人来交流，这个呢话呢还是神的话。那么这个神音呢，这个拉比犹太教相信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听的啊，如果你道行不当呢，你最好不要去听，万一你要听见了的话，你的耳朵就会聋掉啊。只有那些这个学律法学的非常精深那些拉比呢，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而且跟神交流呢没有问题啊。关于神音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可以看到，也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拉比犹太教呢对神的这个概念的这个理解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个拉比呢叫做这个拉比以利以谢啊，这个拉比以利以谢呢，这个人呢是个非常好辩的一个人，这个总是跟人家吵架，所以他有一次呢跟这个其他拉比呢在一块呢争吵一个律法问题啊，律法问题本身不重要的，就是关于一个洁净不洁净的问题啊。拉比以利以谢说这种情况是洁净的，那个他们其他人说这是不洁净的啊。那么争吵争执不下以后呢，这个拉比以利以谢呢就说呢，他说我可以用奇迹向你们显示呢，我说的这话呢就是律法。我用什么奇迹来显示呢？第一件事情我可以向你们显示呢，现在我说如果我这个话是律法的话，那么角斗术外面有棵角斗术，这棵角斗术呢就会移动100码，就他这话一说完了，角斗术马上自己就移动了100码啊。但是其他拉比呢就跟他说呢，我们是研讨律法问题，跟这个角斗术没有任何关系，角斗术做什么呢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这个拉比利线马上他就开始说了，他说啊、哦、好吧，他说那么现在我这样说，如果我的话是律法的话，这个河水呢马上倒流啊。所以他这话一说完呢，这河水呢真的马上就开始倒流啊。这个其他拉比呢同样也还是不承认，说这个河水呢跟我们讨论律法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们不听他的。这时候拉比利线呢想了一个比较恶毒的办法，他说呢，如果我的话是律法的话，这堵墙呢马上就塌下来，这些人都坐在屋子里面，墙塌下来就砸到他们，是吧？所以他们这时候呢不能再坐在那里面说没关系了。所以有一个拉比约书亚就跳起来对那墙喊，他说这个我们拉比在讨论律法呢，跟你们这些墙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墙呢倒了一半，因为这个拉比约书亚讲这句话他就没再继续往下倒，但是因为这个拉比利谢前面说那句话呢，所以他也没有回去，就这样斜在这里呢成立卢比萨斜塔啊。那么他连着实行了三个奇迹，其他拉比呢都不为所动，都说呢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我们的律法是我们的律法。 这时候他讲，这时候这个拉比利现在拿出了他最后的一手，他直接把神请来，他就对着上天喊，他说上天啊，上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的意思就是神，他实际上就在呼唤神。上天，他说如果我的话是律法的话，你现在呢就告诉他们。这时候呢，这个神音呢就从天上呢向这些拉比说，他说这个拉比利谢的话呢总是律法，你们为什么要跟他辩论呢？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呢，这个拉比约书亚呢，旁边那个拉比约书亚刚才冲墙喊不让他倒下来，那个拉比约书亚呢就跳起来了，他跳起来了冲天上喊什么呢？他冲天上喊呢，他说不是在天上。这句话从哪来的呢？是从申命记的第30章第12节，这个从第11节开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是神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是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所以他引用申命记这句话，不是在天上，这句话对神他就这样叫，他说不是在天上啊，而且他做了一句解释，他说这个不是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拉比耶利米说，这是拉比是他的老师，拉比耶利米说呢，因为托拉是在西奈山上传授的，所以呢我们对神音对巴克了置之不理。而且神出面告诉他这个律法应该是这样的，他可以跳起来，而且他引用圣经，他跟神说呢，这个律法呢现在呢是在这个拉比之间讨论决定的，跟你这个神呢没有关系，你不可以出来呢决干预我们这个讨论呢，决定这个律法呢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律法，哪个不是律法。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一看到呢，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拉比犹太教他们就是说，在参加这个律法有关律法问题讨论，有关托拉讨论的时候呢，每个人讲出来的话呢都是神的话。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呢他讲话的时候那个权威呢跟神的权威呢是一样的，在这个决定哪条是律法哪条不是律法的这件上呢，神呢没有权利当这个裁判官，神最多呢是参与这个讨论的，在这个讨论中间一起这个讨论中间怎么决定哪条是律法呢，是按照拉比犹太教的那些规则来决定，而不是呢由这个神呢来出面制定同时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个奇迹，拉比犹太教呢拒绝承认奇迹的发生，拒绝承认奇迹呢有任何这个真实的含义，这个决定实际上也是因为由于他们相信了这个黑娜呢在这个圣殿被摧毁之后呢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奇迹呢已经不可能是这个神这个真正是神让他们发生神让他们发生有关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神的观念呢大致上就是这样，我们稍微呢做一个小的总结，拉比犹太教中间呢在拉比犹太教的观念中间呢，通常的这个如果你去看那些学术著作或者百科全书这样的他们对这个拉比犹太教神的观念总结呢，他们会给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就说拉比犹太教在拉比犹太教那里呢神呢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比这个圣经旧约犹太教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更为接近这个呢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这样。第一呢在拉比犹太教中间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故事呢对神呢有这个拟人化的描写，有的故事在创世纪的故事里面就这个犹太传奇里面有大量的关于创世纪故事里面另外加进去的不是圣经的原文里面有的加进去很多，比如说他说这个神呢为这个亚当夏娃举行婚礼神呢亲自为这个夏娃梳头这个给他编这个辫子这样的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多拟人化的描写。此外呢我们还看到了神呢跟人做同样的事情，是吧，在这个讲到这个人应该仿效神所以成为完美的人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做的事情呢，人应该做的事情呢神也都做，是吧，人祈祷神也祈祷就圣经旧约圣经里面你看不到神怎么会祈祷，是吧这个人遵守律法神也要遵守律法，是吧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会看到在拉比犹太教中间呢 人跟神呢有一种呢这个更为平等的这样一种交流关系，有一种更为平等的这样一种交流关系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故事是吧？在有关律法问题的辩论上面呢，这个拉比呢，他甚至可以抗拒神的命令啊、他可以跳起来跟神辩论。
有关拉比犹太教的这个上帝观呢，大致上呢我们就讲这样多。我们是5点钟结束，所以现在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是这样，这个我们实际上还剩了一个题目没有讲，就是关于拉比犹太教的祈祷。这是个小题目，内容不是很多。如果你们愿意听呢，我就把里面剪一些比较重要的呢稍微讲一下。另外呢，如果你们要是不愿意，就这个实际上祈祷祷文我们前面也听了一些。也讲到一些关于拉比犹太教祈祷的问题。如果你们愿意现在就是提一些问题呢，我们做一些问答呢，我觉得也不错。所以你们看你们希望要哪个？提问好。
在以色列有犹太教里面有很多派，至少5派，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知道这是拉比犹太教是英文是 Rabbinical Judaism 这一派。它是否是跟 Orthodox Judaism 传统犹太教是一样的？然后它又跟保守犹太教是什么关系？然后跟这个改革派的犹太教，然后我知道还有一派叫做基督犹太教，就是 Messianic Judaism， 它是相信耶稣为基督的犹太教，又不一样。所以今天教授讲了它是 Rabbinical Judaism， 所以这点可能不知道可不可以请
对。拉比犹太教这个概念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犹太教呢这个基本上呢分成历史发展的分成两个阶段，就是旧约的时代呢被称为旧约犹太教，旧约以后的犹太教都被称为拉比犹太教。那么拉比犹太教的核心呢就是说是拉比他们讨论制定的律法，这个是他们的核心。那么拉比犹太教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不管他是哪个教派，他是不是承认塔尔穆德的权威，如果他承认塔尔穆德的权威呢他就属于拉比犹太教啊，如果不承认塔尔穆德的权威呢他就不是拉比犹太教啊，这是他的唯一标准。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 ultra orthodoxy， 就是我们说他们极端正统派，那些穿黑衣戴黑帽那些人，保守派，conservatives， 改革派，这些派别呢，实际上他们虽然有教育上面有很多分歧，但是他们都承认这个塔尔穆德的权威。所以这三派呢，这三派都属于的贝利克苏的，都属于这个拉比犹太教分支。除了这三派之外，他们这三派是犹太教的主流，今天犹太教的主流。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派别，比如说呢，有这个卡巴拉，就是那个犹太教神秘主义，他们不崇拜这个塔尔穆德，他们另外有一个经典叫佐哈尔呢是光辉的意思，这是犹太教神秘主义，这个今年好像在美国也相当流行。有些名人那个，是大量神秘主义东西，比如他们大量的使用那个刚才我们讲的希伯来文字母那个数值，用这个数值来解释这个宇宙，解释这个世界，这是一派，这个呢当然就不属于拉比犹太教，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派别叫卡拉派，Karaite。卡拉派呢是这个拉比是犹太教里面的原教旨主义派，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对，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派呢，这个卡拉派呢，他们只承认旧约圣经的权威，其他一概不承认，他们就认为只有旧约圣经。但是这个派今天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对吧？今天人非常非常少。此外呢，一个比较大的派是哈希德派，哈希德，是吧？这一派呢是在17世纪的时候从波兰发展出来，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波兰的犹太人受到很残酷的压迫，所以呢，他们这个开始寻求弥赛亚，这一派呢是这个拉比犹太教，是犹太教里面呢是属于这种狂喜派，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最重要一点呢是表达你的欢喜。所以他们标志呢就是他们的音乐，这他们的音乐很有特点，17世纪出来音乐就已经是那种非常狂热那种节奏非常快的那种音乐，然后他们就是伴着这种音乐喝酒然后跳舞唱这个圣歌这样，这个是他们的主要标志。那么哈希德派本身发展出来呢有个小支派呢叫哈巴德派， 这从我们那天讲的那个弥赛亚问题中间，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出了一个那个哈巴的，对，他们哈希德出来的一个派出来的。当然你要去问哈巴德派本他们自己的人，他们不承认，他们觉得他们是犹太教正统。关于你说的那个弥赛亚那个犹太教派，我在以色列没有听说过，我没听过。对，
这一派就是他们就是跟基督教是最比较近，就是在以色列，就是他们就是犹太信耶稣，然后受很多逼迫的，不被这个主派的这个主流派的接受的。
嗯，
在各方面上受社会的逼迫，在以色列的。
嗯。
不啊，在最近二三十年来。
啊。
对，开始。
就是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美国，是不是？
在全世界，他们
在全世界
就是因为早期的教就是他们。
啊，
早期基督教的教就是从他们出来的。
啊，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是吧？他们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
啊，那就是说已经改宗基督徒的犹太人。
他是称他们为基督犹太教，然后称他们自己为基 Messianic Jew， 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救主的犹太人。
啊，所以在就是这些在以色列全部归入这个已经皈依基督教的这个犹太人，
但
是他们大概不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教派。
他们不称他们自己为 Christian。因为他们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血统
啊，那对犹太人无所谓，你只要改信了基督教的话，你就已经不是犹太人了。
对，我说不被这个，只要在以色列不被主流的社会接纳，但是现在已经是他们蛮大群的一群人。
啊，
那好像刚才张教授你提到 ultra orthodox， 但是还有一个叫 orthodox 是一样的。因为说 ultra 是极端的一方，
是他们叫做极端正统派，但是有的时候也叫他们正统派，两个都是这样，对，
所以是还
一样，
把他们两个
对，
就是归纳在一起
，
哦、
对，好，我们看还有其他问题吗？好，
这个拉比犹太教究竟有多长的历史？
拉
这些名词，我们知道每一个名词出现跟每一个年代什么都有关系，
对。
因为这个拉比跟那个犹太教这个名称都是从这个新约时候才听到。
对。
过去在旧约时代，我们只知道是这个犹大国。
对。
犹大的地方等等，或者犹大人。
对。
那犹太人是新约以后，那在新约时代这些是有五个教派，刚刚弟兄也讲。
啊。
像这个艾瑟里派，这个西律党
啊，
分税党，这个撒布该派，还有这个。
对，
这个法利赛人派，
对，
其他四个派除了法利赛人派，他这个是还一直流传到今，他的现在说是这个派系一直下来，其他四个派大概主后七十年都已经这个消宗匿迹了。
对，
那么所以我想知道这个拉比犹太教，究竟有多长的历史？
对，
跟法利赛这个派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系？
拉比犹太教是这样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起源呢是伊斯拉，所以就是公元前四世纪五世纪这样的
时候。那时候名称不应该叫做这个。
那时候被称为文士，那时候称为文士。后来呢，在这个公元前后呢，他们是出现的是法利赛派，法利赛人是吧？法利赛人呢，就是说从伊斯拉到法利赛人，然后呢，再到这个第二圣殿被摧毁之后呢。出现的这个当时也不叫当时，他是这样的，在当时呢，这个当时的称呼呢，就是说拉比呢是一个通称，很多人都可以称为拉比。他通常的拉比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本来只不过老师而已，每个时期的拉比呢，他还有每个时期各自的名字。那么在圣殿被摧毁前后，那些拉比呢，他们被称为坦达，坦达呢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这些包括这个最开始的文士，后来的法利赛人。圣殿被摧毁前后这些坦达，然后呢，这个巴尔科巴起义之后呢，犹太人被赶出这个圣地，大部分人流散到这个巴比伦，在巴比伦呢，他们解释这个弥什纳呢，把它做成塔尔莫德。那么那些拉比呢，被称为Gaon，Gaon呢，在希伯来语里面就是天才的意思，包括这些Gaon，那么这些跟这个传统一脉相承连续下来的这些。教派都被称为拉比犹太教，这些人呢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为拉比，只不过在每个时期呢，他有不同的名字而已。你觉得这个问题清楚吗？还是说还有接更进一步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觉得这个名称啊，在这个耶利米时代， 是他已经预知这个犹大民族将要灭亡，被掳去。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出现所谓犹大的地方，犹大国，那么强调这个民族的意识，犹大，你知道吗？这个犹太人是从这个犹大这个名字，
嗯，
对不对？
对，
就这个后来的新约所出现，
对，
他说是犹大人，犹大国，
对，
是吧？
对，你说犹太教就是是犹太教这个名词是后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把它给它加上去，啊，犹太人自己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管他自己叫犹太教，这是肯定，嗯，但那因为犹太教这个名词在无论是在新约时代还是在后来在巴比伦汤姆德，在任何汤姆德在任何犹太教经典里面你看不到这个名词，没有这个名词。
那这样犹太教跟拉比犹太教用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名称是用来
让它区别于这个拉比犹太教之前，就是公元实际上公元一世纪之前的那个圣经犹太教，旧约犹太教。实际上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犹太教两个分阶段呢，实际上就是把它分，就是有圣殿的犹太教和没有圣殿的犹太教。有圣殿的犹太教属于旧约犹太教，只不过给它另外一个名字。没有圣殿的犹太教就是拉比犹太教，因为这个旧约犹太教它活动核心的是圣殿，拉比犹太教活动核心的是拉比们的经堂。啊，所以呢，这就因为以他们活动核心的这个来命名呢，所以就把这个后边的这段犹太教呢，把它称为拉比犹太教。哎，
刚张教授提到上帝祷告，那上帝祷告是跟谁祷告？
上帝祷告不跟任何人祷告。
就犹太人的祷告观念就不一定有对象吗？
犹太人的祷告观念呢？你不一定是真的对上帝祷告，就是说他的，我实际上我喜欢把他那个固定的那些祷文呢，我把它翻译成赞祷。赞祷呢，就是说实际上他只称赞上帝，称赞上帝，就是这个祷文呢，这个祷告呢是称赞上帝的，就是说称赞上帝呢，但是他并不一定呢真的要说是我是对上帝称赞上帝，他称赞上帝也可能对其他人去称赞上帝，但是不管怎么他把称赞上帝这个声音呢发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拉比犹太教的祷告里边，就是说，当然也有一部分私人祷，就是说你私人可以向上帝请求你的事情，这个呢是你直接针对上帝的，但是其他的祷告呢，可能是对这个其他人都可以的，当然从这个拉比犹太教给我们的那个祷文，说上帝祷告的时候祷文说愿我的怒气不要盖，愿我的仁慈盖压过我的怒气，我们这个看起来他对他自己祷告。对，
昨天王院长也问到了，
嗯，
现在这个拉比犹太教仍然对这个以赛亚，
嗯，
就是承认你不承认这个耶稣是以赛亚这个身份，
嗯，
到目前还是判断是这
样。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昨天我们讲那个，我希望提到这个，这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就是关于马丁布伯有关这个耶稣的这个问题的论述。马丁布伯他讲了三个层次，他说第一个呢，他讲说犹太人呢早晚会承认的耶稣是一个伟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他说犹太人或许呢会承认的耶稣是一个弥赛亚，然后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说犹太人呢永远不会承认的耶稣是一个神。今天呢，这个犹太人呢大概连第一步都还没有做到。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世界呢，对这个基督教世界的这个敌意呢还是相当深的，你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就这种敌意呢，实际上更多的不是这个宗教教义方面的分歧，更多的呢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这种敌意产生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在欧洲一千多年来受压迫的那个历史，主要是这个原因呢，这个造成。所以化解这种敌意呢，所要做的，我认为所要做的第一步呢，倒不真的是像这犹太人传，当然传教也是很好，就是说他有机会就可以传教，让他传教。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要做呢，从这个作为两个宗教的这个最高层面来说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宗教之间对话，通过对话呢，消解这个在历史上由于历史文化原因的造成这样的敌意。这个敌意消除之后呢，这个传教的工作呢，恐怕就更好做一些。像这个教皇这个保罗二世呢，在世的时候做的一系列这个化解这跟犹太人敌意之间的这个努力呢，我认为这些努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拉比犹太教是认为神的敌是等于神。
拉比犹太教认为
神的敌是不是就等于神？
这是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施黑纳的问题，刚刚讲的施黑纳，早期的这个基督教的理论家曾经想说明的，就是说这个施黑纳呢，就等于这个基督教讲的那个圣灵，等于像基督教讲的那个圣灵。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讲如果完全说它是等于圣灵的，恐怕还是有些问题，因为从我们的描述来看呢，它主要是拿它做一种拟人化的这个描述，而且这个施黑纳呢，他们认为呢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不再在世界上存在，所以这个解释成圣灵恐怕还是有问题。拉比犹太教里面基本上没有圣灵这个概念。
嗯，
那
教授，你刚刚提到那个 Elohim 是一个复数，那犹太人对于神这个复数观念，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不承认有三位一体，
这里面有一段这个拉比犹太教的这个唐人穆德里边一段经文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没有念，对，我可以给你们念一下，看看你们可以看看他对于这个神的这个在这个米德二世，在这个米德二世的出埃及记，因为米德二世他是根据这个每旧约的这个这个摩西五经的每一经，它都有一个米德二世，把这个里边很多的故事时候，很多的这个解释呢加在里面，它是按照那个一句一句来的。在米德二世的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出埃及记的第二出埃及记里面呢，他这样讲，他说神圣的主说，就是说神上帝说，神圣的主说，我是最先的，因我没有父亲。我是最先这句呢，它是从这以赛亚书里引出来的，就是以赛亚书的这个第44章第6节。然后他说呢，我是末后的，因我没有兄弟，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因为我没有儿子。这是这是拉比犹太教的想法，就是他们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神呢是唯一，而且是绝对唯一的，不存在任何这个跟神有关系的东西。所谓 Elohim 呢，这个关于这个词的是复数形式呢，这个解释呢非常的多，有的解释呢，像这个唐人穆德里边有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 Elohim 这个 him 的意思呢，复数呢它并不是只说有很多位神，而是指呢说这个神呢有很多的名字，有很多的名字。还有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 Elohim 这个词呢，实际上本身呢是因为这个词本身呢，它并不只是光是指神，因为这个词还有其他希伯来文里面它有其他的意思。Elohim 这个词呢，有时候用来指这个法官，指这个事实，有时候用来指天使，有时候用来指国王，所以他在指天使的时候呢，他本身可以是复数。关于神的观念，这个神唯一的观念呢，我们可以再强调一点，就是关于这拉比犹太教反复讲的这个话呢，就是说神的本质呢就是存在，而且神的存在呢，就是说是宇宙存在于神之中，而不是神存在于宇宙之中。所以这个神的这个本身这个概念，它这一个概念它比这个宇宙还要大，所以你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或者第三个相等的概念存在，它已经包含了一切了。
犹太人对于耶稣就是说他是人，那么我们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我们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讲？
我想这个问题在这位弟兄他有更多的经验，因为我没有做过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事情。对，
当初有兴趣的话，我们这个湾区是有那个基督犹太会堂，但是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不是居士基督。其实所基督是一个宣教机构，他专门向犹太人传，但是他不是一个像教会一样的这个机构。好，那如果有兴趣，可以我可以就是跟你们讲在哪里，因为我。最近我才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基督犹太大会，从全世界各地来帮助以色列的这个犹太基督徒。那他们就是敬拜赞美，也跟我们一样信耶稣。然后，但是就是有那个犹太的味道在里面，我们教会所看不到。对，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们那个住址，在 Los Gatos。
Los Gatos。
Los Gatos。
但是哪些犹太人已经信耶稣了吗？
对，相信耶稣。
但是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怎么穿他的衣裳？
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能要讲很多个小时，跟今天没办法。有很多书已经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你，如果兴趣可以给你问了，有很一大堆的资料已经出来了，好不好？
嗯，
好，
我们还有一分钟两分钟，这样我们还可以一个问题或者两个问题，还有问题吗？
刚才张教授讲说那个巴比伦还是什么，他们的习惯是带着偶像走，
对，
那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也发现说有些经文讲到，比如说大卫他们家有神像
啊，
这些一般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对神像的看法是真的就是，
对，如果你要去拉比犹太拉去犹太教的这个会堂或者犹太教的这些拉比的办公室或者什么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是严守这个反对偶像崇拜的，这个你看不到任何跟这个人的这个头部或人的身体相似的东西不光是说神像连人的像什么都是没有的我在一个就是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拉比的家里边我去他那办公室他办公室墙上破例挂几幅画，一般的拉比犹太的这办公室人连画画都不挂，但他挂几幅画呢，全部是这种现代派的这种抽象线条这种画，看不出任何图形，所以这个偶像这一点上，就是说现代的犹太教是守得非常严格的，没有任何像，没有任何雕塑，没有任何跟人形有关系的这个图案，这些都没有，而且我们前面也讲了，拉比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造型艺术方面非常落后，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型艺术，没有什么犹太画家，没有什么犹太雕塑家，这个呢也跟他们这个反对偶像崇拜这个没有关系。
要不然我把那个网再写在白板上面。
行，好，
好，
谢谢。
好，
好，
谢
谢。
好，
谢谢。天堂地狱有没有什么看法？
啊，
永生和未来的。
对，天堂地狱呢？它犹太教是承认是有的，天堂也有，地狱也有。那么我们前面讲那个救赎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天堂呢，在犹太教里面它不叫天堂，它叫来世，就是说是末日审判之后那个世界，或者是弥赛亚到来之后那个世界。关于这点上呢，不是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关于天堂呢，在拉比犹太教里面有很多的描述，就是说天堂未来天堂是来世是什么样子我们也稍微讲过一点，就是说天堂里面这自然的情况会发生很多变化，社会情况发生很多变化，这些都是这样。地狱呢它的描述呢也是地狱差不多有七层这样，跟这个基督教描述地狱呢差不多的情况就是有火刑，有各种各样的刑罚惩罚恶人。有一点呢，倒是这个拉比犹太教里面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说他《塔木德》里面记载过一个故事呢，他就说这个天使有一次跟上帝讲呢，他说所有那些就是说该下地狱的人呢他们的神呢也应该跟着他们一块下地狱所以神说呢就神认可这一点，就说这个说的是对的，这点说的是对的。所以拉比犹太教实际上的意思，他就是讲呢，即使一个罪人他被审判进入地狱的话，神也是跟他同在，神也是跟他同在。
讲一下这个我在哈，所以第二个他这个在全美国的这个基督犹太的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关于基督犹太教。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的背景，然后第三个字就是在罗菲亚罗的一个基督犹太会堂，就是主的之子基督犹太会堂，我认识他们，那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其实他们在礼拜六早上10:30有聚会，那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犹太会堂。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你们上网去看，都全部资料都在上面，那你们上网了以后会有一些 link，因为你对犹太要传福音有兴趣的话，那些 link 可以让你去认识，你要花时间去看。如果有对犹太要传福音有负担，你就去看那些连接的网站。
这是第二的。
这三个都可以。这第三个就是当地我们在附近有一家犹太会了，基督犹太会，好吧？
好。
再请问一下张教授，这个是题外话。那时候是在特拉耶夫在那边授课，
对，
那么你讲课这些学生对象大概都是一些什么人？
都是
用什么语言跟他们讲？
啊，我的学生都是那个以色列，基本上都是以色列的大学生，就是说都是犹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当过几年兵，以色列因为每个人都要当兵嘛，所以他们通常是当三年兵或者当四年兵，当完了以后呢，去国外旅行一年，然后回来以后呢，开始进大学，开始念书，大概就是二十三岁、24岁这样的年轻人，基本上是100%的，我不知道，不敢说100%，90%、95%呢，都是所谓的这个世俗犹太人。就是没有任何信仰，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信仰，但是犹太人是这样，就是说即使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信仰，他不遵守犹太教的任何规章任何制度的话，你如果真的跟他问到底，你说这个世界上到底存在不存在神，宇宙最终的这个最终终极真理方面是不是存在一个很大的秘密，他会承认，他说是，他相信这个世界最终呢是存在这么一个神的，但他只是不相信呢这个圣经里边写的这个关于神的描述，或者是拉比犹太教传的那些这个神的这些律法，是大概情况就这样。上课呢，我基本上是用这个希伯来语跟他讲，但是看上什么课，就是说我主要教的课呢是那个汉语嘛，一年级用希伯来语跟他们讲，二年级基本上就跟他们讲中文。有时候我给他们开这个关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有哲学方面的。有的时候开这个比较哲学的这个犹太教跟这个儒家思想比较的这个课呢，那个就用希伯来语讲，那个完全用希伯来语讲，当然那种课比较难开，就是大学规定的是不够15个学生的这个课要关门的，像这样的这个比较研究的课呢，很少有学生会选，所以实际上我也很少开这种课。
所以蛮谢谢张教授，因为我在要向犹太传递的，所以碰到很多这些就是拉比犹太教的人。对我来讲是很好的认识，然后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基督犹太教，让你可以看一下比较一下，那知道这个跟他的传递，也谢谢张教授来
做分享。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世界各地带到这里，让我们有机会呢分享有关这个拉比犹太教的各种思想，让我们有机会呢，更深的了解那个人的这个指令和训诫，希望你呢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呢，带领我们呢跟这个犹太人呢改善跟他们的关系，让他们呢最终能够认识你，认识主耶稣基督，祷告与请求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